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看这个 G7， 就是七国集团的峰会啊，因为这个峰会呢它一定会传达一些信息。那么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西方国家的最强的七个开了这个七国峰会，那肯定呢他们要谈一些事情啊。那么这个会呢终于今天开完了，三天啊，这个是2024年的6月13号开幕，14号15号开两天，15号闭幕，就发表了这个 G7 峰会的宣言。那么6月15号我就看到了这个 G7 峰会的宣言的这个全文啊，看了一下也不觉得特别的奇怪，因为所有的他谈到的内容呢我们都想到了。这个内容呢它其实非常简单，它这个内容呢其实呢有很大的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啊，就是你不管怎么说，它这个欧盟的国家加上这个美国这几个国家开七个国家开会，它讨论的问题居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这个有点奇怪。我们讲讲呢这个七国峰会呢，它原来呢它非常大的一个倾向呢，它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峰会，就是我们看开了这么多年的这个 G7 峰会，它谈的主要是做生意的问题，特别是它的内部做生意的问题，要协调这个七国集团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但是呢最近呢这个 G7 峰会呢它开始有些变调子，它就变得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化。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到现在这样呢？我今天先把这个峰会的这个声明呢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啊。那么第一个呢，这个峰会呢它事实上呢它是对这个中国啊在支持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方面它是非常的不满的，这一点呢是明摆在面上。他讲的话呢没有点中国的名字啊，他说了一个，他呢其实讲的东西说这个对于这个要七个国家致力提高俄罗斯战争的代价，也就是俄罗斯打仗你吃的亏要更大，就是俄罗斯现在还没有痛。第二个呢是要想办法让那些能够使得俄罗斯维持在乌克兰非法战争的这些国家力量，他呢要给他们警告。那警告谁呢？就警告中国。你说真正现在和俄罗斯还有非常密集的贸易关系啊，其中有可能包括一些技术元素的这个出口，这个可以算的话中国应该算是他们考虑的第一个。当然中国方面马上呢就谴责了这个指责啊，就是说华盛顿把这场战争当作打压别国的良机啊。外交部的发言人这个林健礼拜四就说了，美国是他讲了，现在他们很喜欢讲这个成语啊，我就看林健这个讲话啊，四个字的成语连续的用，叫做可谓是机关算尽，虚伪至极，霸道无比。那么这三句话呢就是说你完全瞎扯了，你根本没有这件事情，是美国带头做出来的，你们七国复合而已啊。最近啊，我看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些出国的这些领导人，包括外交部呢，讲成语的比率是大幅度的增加啊。这个经常用一些成语，这些成语呢，这个什么粉身碎骨啊，这个等等这些，像今天的这个机关算尽啊，这些都常用的。这个呢，也就是说很愤怒了，对于西方，你不能这样搞。那么当然呢，这个七国集团的峰会的这个发言呢就发了。那么这个呢，事实上是他发表的联合公报的一个部分。那么在意大利的普利亚，他结束了第二天的两天的峰会，这个14、15开了两天，就发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呢，估计呢就是准备好了。那么并且呢在礼拜四的晚上，美国的总统 Joe Biden 呢和乌克兰的总统这个 Zelensky 还举办了一个联合的记者会，在上面呢也都在说这个 北京方面支持了莫斯科，有这个说法，那中国方面立即呢就说这个你就完全是瞎扯啊，这个机关算尽等等吧。所以在这个决议的问题上，两边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俄罗斯没态度，因为俄罗斯根本没有办法参加到国际的对话里面，没人理他。俄罗斯现在就是瘦修肌肉，第二个呢就集中精力去打仗。那么这一次的 G7 的峰会呢，它其实非常敏感的一个，它倒不光是讲这个给俄罗斯这个支持，它其中讲的更多呢就是电动车啊。那么这个他们其实是很关心的，因为呢中国的电动汽车，还有中国的太阳能电池，还有中国的半导体这些东西，还有中国做的钢材铝材的制品，这些东西呢啊，现在呢大量的出口。我们看中国的这个季度的对外贸易的这个指数在往上升，也就是中国出口的反而多了，不是说中国的出口减少了，是多了，并且呢价格呢是往下走。所以呢这个对于整个这个七国集团来说呢它就比较要命，因为呢这种廉价的电动车进入到西方市场，那最后呢就是把西方的这个电动车的集团把它整个的打垮。你想中国的电动车的售价那大概是欧洲的或者美国的三分之一，你就是给它打了百分之几十的关税，它还是有利可赚。它的整个的产业完整，产业链完整，劳动力相对比较便宜，加上国家支持，这些东西呢你根本没有办法阻挡。所以呢这一点呢倒谈不上是意识形态，更多的是一种经济的这个保护政策，也就是我要保护自己了。所以呢这个在这一次的七国峰会的宣言里面就谈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啊，对于这个经济构成的威胁。那这个是这个我一看这个声明里面这一点是核心的，一个是俄罗斯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这个廉价的这个电动车这一方面。那么欧盟在开会的前一天的礼拜三啊，就13号，他呢就已经宣布要加征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的关税。我就这个问题和大家讲过一次，欧盟加的就比美国少多了。欧盟现在对中国的电动车入口关税是10%，那么现在呢这个涨到了最低是涨17%，也就是从10再加17就是27%，最高的呢涨到了38%，也就是10再加38就是48%。为什么它有不同的这个区别呢？就是对于这个欧盟派代表在元月份到中国大陆去调查有没有补贴的问题上，那个对方的企业呢他合不合作啊？比方说他去深圳去考察这个比亚迪，比亚迪呢就很透明让你查，所以对比亚迪的电动车呢加的就是17%。那有些呢不合作就给你加高一点，但是总体来说也是加的低啊。因为中国的电动车的这个连成本带利润也就是欧洲的三分之一，你要把它加到40%，这个中国的车企还是有利可以赚。所以呢这个美国呢加的比较多，当然呢就这个欧盟国家在上个礼拜三加了这么高的关税，那么中国方面呢是说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捍卫中国的利益。那么这个捍卫中国的利益呢最可能呢就是对欧盟进行报复，所以报复呢就是欧盟进入中国的东西要加税。现在呢这个欧盟呢它挺依赖中国这个市场，其实美国对中国市场也是依赖。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看最近这个 Barbara Waters 那个 60 Minutes 那个节目里面采访了美国驻华大使这个伯恩斯，那么这个 Barbara Waters 问伯恩斯是不是很多美国在华企业走了呢，伯恩斯说不是的，有很多企业还是留在中国，因为这个商机太大。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了，一方面你说不让中国的这个廉价的电动车进入欧洲市场，第二个呢你欧盟或者美国你又舍不得这个中国市场，不是说政府舍不舍得，是企业不舍得，所以现在又做成了这种很尴尬的这个状况。 那么美国当然呢，就是干脆把对电动车的关税就提高了两倍，就增加到100%。那么并且呢，对中国的钢啊、铝啊这些产品、太阳能电池啊、半导体啊，也大幅的增加关税。欧盟呢就显得更加犹豫。那加的最高的也就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加的呢，其实跟美国的一半都不到。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2024年的6月15号啊，我们看到的这个 G7 的峰会的这个声明里面包含的两项最大的这个内容了。那么当时呢，这个也有很多人参加了，因为美国这次开会呢，它不光是就是他们7个国家开会，他也请了很多的这个别的国家一起来开这个会啊，他就觉得我们现在开这个峰会呢，不光是我这个小圈子，我希望呢能够邀请一些更多的地方来参加，比方说印度的总理莫迪、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阿根廷的总统米莱、巴西的总统卢拉，这些呢发展中的大国的领导也都到意大利参加了这个6月13到6月15的这个峰会。那所以呢，这次呢峰会是比较大了，所以在这次开会的时候呢，他们谈到了很多除了发达国家关心的问题，也谈到了很多全球化经济的问题。那么现在呢，这个整个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应该说7国集团呢，他是不敌中国的。那比方说对于这个想办法能够融资来解决这个中低收入国家的这个发展的问题，这个7国集团呢，他加7个国家做起来，他就没有中国一个国家那么厉害。我们知道中国一直是通过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向这个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的贷款，那么他钱就多了。我们知道这个贷款的总额就几万亿美元啊，这是多大一个数字啊。所以西方有些人说这个叫做债务陷阱外交。那么西方极端想回击，但是中国有几万亿美元的贷款贷到这个整个一带一路全世界的去撒下去，那西方极端有多少钱呢？没有，因为西方极端不能国家出钱丢进去，中国呢就是国家给钱，西方呢没有办法，他呢只是在这一次的会议上说要带动6000亿美元的私人基础设施的融资，也就不是说国家投资了，并且这个期限呢从今年20年要到27年才6000亿。我看这个数字让中国看得都笑掉大牙，因为中国已经丢了几万亿，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做法了。那个当然呢，这个不是说西方集团没有作为，他们有另外一个作为。这个比方说美国原来的计划呢比较大，好像要跟中国的一带一路去抗衡，现在呢在这次的7国会议上，美国呢就是我已经缩小了这个计划的范围，专注于主要的合作伙伴啊，这个一起开发一个基础设施的走廊，就包括美国和日本一起开发，其中呢要建立一个经济走廊带叫 Lobito Corridor， 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赞比亚、安哥拉的一条经济走廊，那我要投就投在这个走廊上，那么这个呢我能够比较见效。另外呢就是这个菲律宾的吕宋岛也有一条窄窄的这个经济发展带叫做 Luzon Corridor， 吕宋走廊。所以呢看来美国的做法呢就是我不像你这样的大傻逼，就是到处去撒钱，我呢集中在一个地方，希望呢能够在一个小一组的国家，但是做得更加这个见成效。那么当然这个美国的官员呢也都说了，他说我们呢其实呢这个经常呢出来说好话，说完话呢也不给钱，但是呢这个别人来了，这当然说中国人了，来了以后就给了一张支票，就是我就投资了。所以呢这个美国这个官员也说我们现在应该是改变这种情况的时候了啊。那么当然最近呢我们看到这几天呢在意大利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参加了这7国集团的峰会，这个人谁呢？就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他叫 Pope Francis， 弗朗西斯，从阿根廷来的啊。这个方济各呢就讲了一段话， 他这个话呢是讲到了关于人工智能道德伦理的问题。那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呢倒蛮是很特别的一个主题，因为人工智能现在越来越方便，但是人工智能的方便的过程里面，我们的个人隐私，我们有很多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是完全透明并且受到控制，这个就是 Francis 他在这次讲话讲到的。所以他讲到了一个特别的主题啊，他就提出一个倡议叫 Roman Call for All Ethics， Ethic是伦理， AI ethic 就是人工智能的伦理，所以他提出了这个 AI ethic。 那么就说我们要发出一个罗马宣言，应该大家有一个伦理啊。那么当然这个所谓 AI 的伦理现在还很难注定，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很多地方，在街头有几万个摄像机在拍我们的照片，你的一举一动你都会给别人看见，这个就是到这个当然对于抓罪犯是非常有用，但是呢对于个人的隐私呢也是非常大的侵犯。那么这个问题到底这个 ethic AI ethic 摆在什么地方呢？事实上大家都不知道。所以现在呢我估计这次的这个 Pope Francis 出到了罗马来谈这个议题呢，我估计就是呼吁这个当然呢是受到了意大利的总理 Meloni 的支持啊，就说大家都支持这个 Francis 提出了这个 The Call of Rome 啊，就是罗马呼吁啊，就是大家在发展 AI 人工智能的时候，大家要更加重视这一点。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节目呢和大家讲这个最近俄罗斯非常令人吃惊的派了四条军舰跑到离美国只有100公里的古巴的哈瓦那来访问，并且包括一手呢带了好多枚这个可以这个超音速的导弹的这样的核潜艇啊，这个一起就开到古巴去了。这件事情啊，昨天我跟大家讲完以后，马上有人说这是古巴危机的 2.0 版本啊。我呢看了这个消息以后呢，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和1962年的古巴危机相比，因为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一个事情。那么今天呢，我要把这个问题呢和大家再讲讲，也就是说大家用不了那么担心，美国呢不是这个1962年的那个状况。1962年的确是非常紧张的，1962年10月22号晚上7点钟，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电视上对全美国发表一个讲话，就是美国国家处于最紧急的状态。那个因为当时的苏联就把这个核导弹运到了古巴，这个运到古巴呢就对着美国，那苏联就说呢，因为1959年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了中程弹道导弹还有朱比特导弹，那么所以呢这个苏联呢就偷偷把导弹运到美国的门口就对着你。那么这个事情呢当然呢就引起美国的全国的这个紧张了，因为苏联放在古巴的可不是一般的导弹，是核导弹，并且呢美国的这个侦察机已经拍到了清晰的照片，有多少部队驻宅在哪里装了什么弹头都看见了。所以呢美国当时是非常的紧急，这就是 1.0 版本古巴危机。那1962年的10月，这个美国呢就着急了，一下子派了8艘航空母舰、2艘巡洋舰、118艘这个驱逐舰、18艘的潜水艇、68个空军中队，把古巴围得水泄不通，谁都走不出去，谁也进不来，并且呢，所有的苏联船要进入古巴，出来进去，美国军舰都要拦截。那么并且说如果你不接受检查，美国呢就强迫的拦截，那么如果抵抗的话呢那就立刻的击沉。那么当时呢美国军舰呢这个几百条军舰飞机全部都在追击，所以呢把在古巴周边的苏联的潜艇全部逼得浮上水面接受检查，就是当时的情况。 当时全球的美军进入三级战备状态，人员全部召回，美国的172枚洲际导弹全部进入发射状态，然后美国的战略空军司令部进入二级战备，这是美国军队在和平时间的唯一的一次的这么个状态，现在没有。大家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导弹放在家门口了，这个如果从古巴发射打到美国，这个几秒钟就可以飞到了，那美国在这对于这种威胁它当然要反应了。你这个跟美国在意大利放个导弹，美国在土耳其放个导弹，那是差很远的，那个是在很这个在亚在欧洲是美国的自己的盟国，这边呢古巴呢就是美国的门口了。所以这个呢当然苏联说啊，古巴也是我们的盟国一样的，但是美国的没有配备核弹头，苏联呢是全部核弹头配备到古巴，所以美国反应非常的强。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维持了多久呢？13天。那13天呢大家都紧张得很。1962年那个时候我还小啊，但是当时记得报纸上就有登这个古巴导弹危机啊。那么当时呢这个当时国就是卡斯特罗了，卡斯特罗是1958年59年造反，推翻了这个古巴的独裁者巴蒂斯塔，这个上台当了古巴的总统的，那么一当就当一辈子。那卡斯特罗呢铁了心跟美国干，那就是古巴王完蛋都不怕，我们呢就希望苏联就丢原子弹把美国炸了。卡斯特罗呢就煽动赫鲁晓夫一定要打，但赫鲁晓夫呢顶了13天，算过了，这个跟美国打你苏联占不到便宜啊，你这个在古巴的这个部队不用说，所有的苏联的军舰并且苏联的本土，如果你动了手一定会遭到报复，算来算去算不过这笔账。为什么为了一个小小的古巴让自己完全呢这个灭顶之灾呢？美国当然也是面临灭顶之灾，所以呢比来比去赫鲁晓夫最后呢就把军舰撤了。那件事情我想撤军舰的时候，古巴的总统啊卡斯特罗是气得不行的，说那你这个怎么能够在敌人面前示弱呢？但是那件事情过了以后就出现了所谓和平共处的这个新的原则嘛，所以美国和苏联之间那就经历了冷战，那是和平的一直下来了。那么这个呢大家说那这次不是一样吗？这次可不一样了。我们想想1962年10月份，美国是动员了8艘航空母舰、2艘巡洋舰、118艘驱逐舰、13艘潜艇、68个空军中队、几百架飞机包围古巴，要把苏联逼出去。这一次呢，苏联来4条大军舰，加一条核，另外还有核潜艇，这么一起来，美国派了多少呢？美国北方司令部调了3艘驱逐舰，就跟着你看，因为你在水面走，他就跟着你看。大家眼睛都看得见，派了1架潜艇的侦察机，就说如果你潜艇潜下去我就盯着你，就这么一点事儿。所以呢这件事情让这次的俄罗斯的普京呢非常的不爽，就是普京呢觉得你是应该呢有极大的反应，这样呢才能显示出我们俄罗斯的威慑力量。那我来了干嘛呢？来了就是给你是这个秀肌肉啊，你就必须要我们来这么大来增加，或我们这个来了4条大军舰，两条呢是打仗的，一条叫格尔什尼科夫海军上将号的护卫舰，核动力的潜艇叫克山号，克山是塔塔克斯坦的首都了，就是俄罗斯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啊，叫克山这个城市。另外有一条游船是给这个戈尔什尼科夫上将号加油的，叫做帕申号，还有一个拖船叫齐克尔号，这样4条打仗的是2条，其中的最令人生畏的就是那条核潜艇那个克山号。但是呢美国居然就派3条军舰就跟到旁边看一看，一架飞机你不显得有些太孤零零了吗？所以应该说我看网上很多人说美国人这些就慌了就不会只派这么一点军队啊，这个美国呢就是反正你来了来4艘，我派3艘船去跟着你看一看，看看你到底怎么样。那当然呢这个俄罗斯军队进了哈瓦那 开放三天啊，每天开放四个钟头，让老百姓可以上军舰去参观。那古巴民众呢，也不是多么热烈，反正有军舰来，古巴也没有什么外国船来，这个也就看看热闹。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古巴呢，因为从1958年开始到现在都在受经济制裁，那么始终呢经济没有好过。那么真正的哥们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呢隔了10000公里也援助你不了什么，所以呢来几个军舰给你看看，加点补给再走了。然后呢据说还要到美国的史迪委内瑞拉那个地方去访问一下。这个呢就所以呢这个整个过程呢事实上是让俄罗斯呢就比较头疼的，就是本来以为你美国全国紧张像1962年那样，结果美国呢没把这个当回事。那个当然你这四艘船你要想在美国附近动一下的话，那立马呢就会给打了，因为太近了，100公里，你说你打别人，别人也会打你啊，并且你是军舰，所以呢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事，所以谈不上 2.0 版本。并且呢古巴当局也说那个军舰上面是没有核弹头的，所以呢就是来修肌肉的啊。那么美国需不需要和俄罗斯在海上打仗呢？我觉得完全没有需要，因为现在美国他就光用这个金融武器已经把这个俄罗斯搞得够呛了。我们看到就是上个礼拜，今天是6月15号，6月14号，俄罗斯的中央银行宣布，停止用这个美元和欧元进行结算。大家看见有哪个国家中央银行说停止美元和欧元的结算？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种货币，是停止的。为什么呢？就美国人闹的，因为呢，这个美国进行制裁，俄罗斯的这个莫斯科外汇交易所就停止了交易。莫斯科的外汇交易中心停止美元欧元的交易，你说俄罗斯是想报复吗？他想美元想欧元都想不着，现在呢你干脆停止，我呢就宣布我停止这个交易。那你在莫斯科的交易中心你用什么货币呢？人民币，或者用印度的卢比，或者用俄罗斯的卢布。那这些货币呢也就三个国家用，我估计呢中国和印度也不想拿太多的卢布。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问题的，这个其实就是金融战呢、也就是用这种方法。所以呢现在我估计美国也不需要跟俄罗斯这四条军舰去较什么劲儿，就派几个军舰跟着看看就完了，这个事情呢大概就过去了。俄罗斯再去委内瑞拉那就你就去吧，然后就回去。俄罗斯呢他因为他还有一定的这种剩余的军力，集中力量的打乌克兰，他还有一部分力量就到处走一走，大概就怎么样。如果呢这个外面西方的媒体的反应越低呢他就越没劲，那现在呢就挺没劲的。当然呢我们今天讲到他去的这条核潜艇呢它叫做这个克山号。看到克山号呢想到这几天在克山有一个事儿，就是6月12号在克山开一个巨大的运动会，叫金砖国家运动会 BRICS。 所谓 BRICS 就是巴西啊，这个印度啊，那个南非啊，那个中国啊等等，俄罗斯啊，这个金砖五国嘛，他们就要开个运动会。那么根据俄罗斯的媒体的宣传呢，这局运动会呢大，有100多个国家，有3000名运动员参加，100多个国家3000名运动员，这可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运动会。那么又有很多的金牌，运动会要举行12天，现在还在举行当中。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网上的说呢，就克山运动会啊，这个人很多，每天呢各种工作人员各种运动员进进出出，大概有15000人要进入克山。克山呢又离开莫斯科很远，在莫斯科以东800公里，所以呢坐火车是不太可能的，就是要坐飞机去。那么所以呢你说这个运动会有多热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有看见什么转播。但是呢网上呢有很多人说这就不得了了，金砖国家运动会。那么我们呢就看看到底有多少飞机飞了，那就算算这个航班。这个其实很解决问题啊，因为没有人看见。我们说克山呢冬天去的少，夏天去的多，6月到9月每天最高有120架飞机进出，也就是克山的这个机场。
到冬天呢，每天呢是80架次飞机的进出，这是平常的，就没有开运动会的。所以呢，从这个跟踪记录，从6月份到现在为止，这个客山机场一直每天呢就是80架，一点增长都没有。这个事情呢，我看了一下都不相信眼睛。后来因为跟大家要讲节目呢，我就上去查客山，这个就很容易查，查到客山这个机场，你查到的进出量，今天多少航班，他就把航班全打出来给你的。今天进出呢就80架次，再看看去年，冬天也是80架次，夏天呢100架次，现在没有多。那么也就是说，运动会已经开幕了，12号开幕，今天是15号了，开了几天，今天看不到100架，也就是80来架。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东西呢？意思呢是没有什么人飞，就没有什么人飞。我们说客山这个航班在运动会开幕的当天，就12号，它甚至还减少了30%，因为夏天应该是110次到120次，现在呢12号开幕那天它只开了80次，也就是还减少了。那么这个整个大家说，你讲了这么半天到底想讲什么呢？我就讲呢，没有什么人去，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就你开一个运动会嘛，总是希望很多人去，你也宣传有15000多人来，还有裁判员，有运动员，有100多个国家，有3000多运动员要进出，那还有多少观众呢？所以这个航班应该是巨大的，结果呢比去年的同时还降了30%。这个道理呢就很简单，就一切如故，没有变化。所以讲客山呢，我们今天就另外讲讲这个故事。好的，我们明天再聊。